教会的正统，第二章，士美拿教会。读经，启示录二章八至十一节。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，那首先的、末后的、死过又活的说，我知道你的患难，你的贫穷，你却是富足的，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，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，乃是撒旦一会的人。你将要受的苦，你不用怕。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，叫你们被试炼，你们必受患难十日。你务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。我们现在继续看第二个教会，就是士美拿的教会。愿意神在这里开我们的眼睛，叫我们能多看见一点，有几个地方不叫我们忽略了。在教会历史中，使徒时代和紧接使徒时代后的教会大受逼迫，受苦是教会的特点。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教会的名字是士美拿。士美拿是从末药这词出来的，所以是苦的意思，是代表教会遭遇苦难。八节下，那首先的、末后的、死过又活的说，这封书信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的名字是特别的，得胜者的赏赐也是特别的。主耶稣提起他自己是那首先的、末后的、死过又活的，对于得胜者，主又提起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，这是证明生命胜过死亡。许多人只看见活，没有看见永远的活，没有看见又活是何等的大。在五旬节的时候，使徒对人说，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，叫他复活，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，死不能拘禁他。换句话说，所有活的人到了死里面就出不来了，但是主耶稣他是死所不能拘禁的，死没有力量抓住他，那个就是复活。他的生命是耐死的，所以复活的原则在圣经中变成非常的宝贝。死过又活，就证明那个生命是耐死的。教会从神的眼睛看是耐死的，阴间的门向教会开着，但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，不能把它关在里面。所以教会的性质就是复活的。什么时候教会失去胜过受苦的能力，教会就没有用处。许多人遇见不如意的事就完了，好像遇见死亡一样，但是复活是不怕死的，受苦才能证明他是耐死的。你想某人遇见这件事恐怕要完了，但是不，他经过又出来了，经过死而能存在的，这是复活。就是我们个人的生活多少次都是这样，也许遇到试炼，遇见试探，祷告也没有用了，圣经也难读了，弟兄们都说这回差不多了，但是不久又起来了，神的生命在你里头不久又出来了，经过死就完了的，那不是复活。教会有一个基本的原则，它是经过死而不被死埋没的。士美拿教会的特别彰显这个真理。你如果读过福克斯的殉道者，你就要看见教会如何受难和受苦。就如波雷卡是那时的一个教会的监督，他们把他拿住，因为他已经86岁了，所以他们不忍处死他，他们特别宽待他，只要他说一声我不承认拿撒勒人耶稣，就可以释放他。但是他回答说，我不能否认他，我已经服侍他86年，在这86年中他从没有亏待我，我怎么能爱惜这身体而否认他呢？他们把他抬到火里去烧，当他下半身已经 烧枯了的时候，他还能说，感谢神，我今天有机会能够被人烧，在这里用我的命来见证你。有一个姊妹，他们叫她只要向底阿拿，就是行传十九章里以佛所成的偶像亚底米，又名底阿拿，鞠躬，就可以被释放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你们叫我节选基督呢，还是节选底阿拿呢？第一次我节选了基督，现在你们要我再节选，我还是节选基督。结果他也被杀了。有两个姊妹在那里说，有许多神的儿女已经被脱去，我们为什么还留下呢？后来他们也被脱去，关在监里。他们看见许多人被拉去给野兽吃掉。他们又说，许多人用血做见证，为什么我们只能用口做见证呢？这两个姊妹中有一个姊妹已经出嫁，另一个姊妹也已经订婚了。于是他们的父母、丈夫、未婚夫都来劝他们，甚至把那一位姊妹的孩子也抱来，叫他们否认主。但是他们却说，你们想拿什么来和基督比较呢？结果他们也被拉出去给狮子吃，他们两个一面走一面唱诗，直到被狮子撕得粉碎。士美拿教会所受的逼迫是何等厉害，但是不管你怎么做，生命总是死过又活了，逼迫不过是显明教会是怎样的一个教会就是了。他是那首先的、幕后的、死过又活的。九节上，我知道你的患难，你的贫穷，在地上你们没有根基，但是主知道你们是富足的。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，整个士美拿教会是完全受逼迫的，但是死过又活的生命能够冲破这些。士美拿教会所以能够忍受大逼迫，就是因为认识复活，只有复活能够把你从坟墓里带出来。九节中，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。在这里，我们又得注意犹太人的问题。主说，教会在受苦的时候有患难、贫穷，这些还容易对付，唯有从里面来的就难以对付了。这里所说的犹太人，不是指世界的犹太人说的，乃是指教会的犹太人说的，像前面看见的百姓，不是指着世界上的百姓说的，乃是指着教会里的平信徒说的一样。主在这里说起犹太人害他们，这也是他们苦中最苦的一件事。在七封书信里有一条反对的路线，尼格拉党提过两次，一次在以弗所教会，一次在别加摩教会。犹太人也提起两次，一次在这里，另一次在腓拉铁非教会。在别加摩又提起巴兰的教训，在推亚推拉又提起耶洗别，这是站在反对地位上的路线。你们要问，犹太人是什么意思呢？救恩岂不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吗？为什么他们在这里说毁谤话呢？因此我们需要知道什么叫做犹太教，什么叫做基督教。犹太教和基督教有些基本的分别，在此我愿意提起应该特别注意的四点。第一，圣殿；第二，律法；第三，祭司；第四，应许。犹太人在世上用石头和金子盖起了一座辉煌的圣殿，做他们礼拜的地方。他们有十条诫命，还有许多其他的规条，做他们行为的标准。他们有祭司的职分，是一般特别的人替他们办理属灵的事。他们还有在地上亨通的祝福。 请你们注意，犹太教在地上是一个属地的宗教，他们有的是物质的圣殿，是字句的规条，是居间的祭司，是地上的享受。当犹太人到迦南地之后，建造了圣殿。我如果是一个犹太人，我要侍奉神，就得到圣殿里去侍奉神。我如果觉得自己有罪，需要献祭，我就必须到殿里去献祭。我如果觉得神赐福给我，我要感恩，也得到殿里去感恩。我每一次都得走这条路，到了圣殿，我才能拜神。这个叫做礼拜的地方。犹太人是礼拜的人，圣殿是他们礼拜的地方。礼拜的人和礼拜的地方是两个不同的东西。但是新约是不是这样呢？基督教的特点是没有地方，没有圣殿，因为我们人就是圣殿。请看以弗所2:21-22，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，渐渐成为圣主的圣殿，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你看见没有？基督教的特点是，你们的身子就是神居住的所在。所以个人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殿；以团体说，神建立我们联络的合适，变成神的居所。基督教没有礼拜的地方，礼拜的地方就是礼拜的人。我们是把礼拜堂抬着走的，所以根本上是和犹太教两样的。犹太教的圣殿是物质的圣殿，基督教的圣殿是属灵的圣殿。曾有人把犹太人的圣殿估计过，它的价值可以使全世界的人都拿到多少钱。但是今天基督徒的圣殿怎样呢？有的是瘸腿的，有的是瞎眼的，有的是贫穷的，这个就是圣殿。今天有人说，你们若不能到庄严灿烂的圣殿里去，最少也得有个礼拜堂。但是教会没有礼拜堂，人到那里，礼拜堂就到那里。神是居住在人身上，不是居住在房屋里。在基督教里，神住在人身上，在犹太教里，神住在房屋里。人以为要敬拜神，总得有个地方，甚至有人称礼拜堂就是教会。这是犹太教，不是基督教。教会这个词 Ecclesia 是神蒙召出来的人，教会是被宝血买回来的人，这个就是教会。今天我们在楼上可以有圣殿，在所罗门的廊下可以有圣殿，在每门口可以有圣殿，在楼下也可以有圣殿。犹太教有物质的地方，所以犹太人是谁呢？就是把物质的地方拖到基督教里来的人。神的儿女若要走路走道路，就要求神开你的眼睛，使你看见教会是属灵的，不是属物质的。犹太人还有他们生活的规条，就是律法。神不过是借着律法叫人知道自己的罪而已。谁是一个犹太人，谁就把十条诫命守住。但是主耶稣明明说，他就是把10条诫命都遵守了，他还是缺少一件。犹太教有个生活原则的标准，是刻在石板上的，那个是需要去背诵的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我认识字就认识它，不认识字就不认识它。我记性好就记得，记性不好就记不得。这个是犹太教。犹太教生活的标准是死的，是放在外面的。在基督教里没有律法，他的律法也不是在另外一个地方，他不是写在石板上，乃是写在心板上。赐生命之灵的律是在我里头的， 圣灵住在我里头，圣灵就是我的律法。请你读希伯来八章和耶利米三十一章。神说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。今天的是非不在石板上，而是在心里。我们今天所有的特点，就是神的灵在我们里头。我喜欢提起一件事，可以把这里的意思表明出来。在苦岭有一个姓宜的电灯匠，他识字很少。后来他得救了，在天气寒冷的时候，他又要照他的旧习惯喝酒了。菜都预备好，酒也热了，他和比他识字稍多一点的妻子和一个学徒坐下来要吃了。他预备注谢，等了一会儿没有声音，结果他说，我现在是基督徒了，不知道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喝酒。可惜那传道人下山了，不然就可以问他一下。让我们来查查圣经，看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。于是他们三人就翻圣经，翻来翻去又翻不到。后来他妻子就提议，这一次罢了吧，以后写信给那传道人，若回信说不可以喝，那么就不要再喝，若说可以喝，以后就再喝。一弟兄就站起来再预备注谢，但是又等了一会儿没有声音。过后那传道人遇见他，谈起这件事，问他那次到底有没有喝酒。他说，在我里头的当家不许可，所以就没有喝。里头有个当家的，这是一句顶好的话。圣灵说不通，你怎么说都没用。圣灵说通了，你说怎么不通也没用。律法变成了里头的东西，不是外面的东西。犹太教有写出来的律法，有成文的规矩，今天教会里也有许多的规矩条例写出来了，但是这个不是基督教。凡一切的规条在外边定出来的都不是基督教。我们没有外边的律法，我们生活的标准是在里面。士美拿教会的苦难，是因为那自称是犹太人的，要把犹太教的规条加在他的身上。在犹太教里面，敬拜的人和敬拜的神是隔得很远的，距离就是犹太教。犹太教的神，人一看见就要死亡。犹太教的人怎么才能亲近神呢？他要靠一个居间的人，就是祭司。祭司代表他们到神面前去，他们自己是属事的人，只能做属事的事，也可以去属事。至于祭司呢，他们应当完全属灵，来办属灵的事。结果就变作犹太人所负的责任，就是把牛和羊带到圣殿去。至于怎样来侍奉神，这是祭司的事，不是犹太人的事。但是基督教不是这样。在基督教里，神不只要你把物质带到神面前，神也喜欢我们人来到神面前。今天这个居间阶级已经除去了。什么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呢？就是在士美拿教会里头，有一般人出来说，如果什么都给弟兄去做，弟兄都可以施浸，弟兄都能博饼，这一点秩序都没有，这个不得了。他们盼望设立一个居间的阶级。今天的基督教已经犹太教化了。犹太教有祭司，基督教有最严格的神父，有比较严格的圣品人，一直到普通的牧师制度。神父、圣品、牧师，他们包办一切属灵的事，对教友的盼望只是捐款而已。我们平信徒是属事的人，只能做属事的事，也可以随便去属事。但是弟兄姐妹们，教会乃是一个属事的人都没有。这并不是说不做属事的事，乃是说世界不能摸着我们。基督教乃是每一个人都是属灵的， 我告诉你，什么时候教会到一个地步，就是属灵的事只有几个人包办，这个教会已经是堕落了。大家都知道，所有的神父连结婚都是不许的，因为他们越不像人，就越可以把属灵的事放心委托他们。基督教根本不是这样，基督教乃是要把我们整个的身体都献给神，这是定规的道路。所有的人都是侍奉神的，做事事不过是为了养生而已。我们连着看四点，犹太人侍奉神的目的是盼望田里麦子多收一点，牛羊不致掉胎，可以多多孪生，好像雅各的情形一样。他们的目的是属世的祝福，神对他们应许也都是属世的应许，在世界的国家里可以做头而不知做尾。在基督教头，一个应许就是你要背十字架来跟从主。我记得有的时候对人传福音，人说信耶稣有没有饭吃，我说信了耶稣饭碗打破了。这是基督教，不是说你信了什么就可以多得着一点。某次我在南京，有个传道人在那里说，你们若是信耶稣，虽不发大财也会小康。我想他传的不是基督教，基督教的教训不是我能在神面前多得着，乃是我能在神面前多放手。基督教不认为受苦是苦事，反而以为是乐事。今天这四样东西，物质的圣殿、外面的规条、居间的祭司和属世的应许，是不是在教会里头呢？弟兄姐妹们，我愿意多传神的道，我盼望神的儿女虽都做属世的职业，却也都成为属灵的人。主在这里说一句顶重的话，九节下，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，乃是撒旦一会的人。这个会字不是教会，在希腊文乃是 synagogue， 中文中应把它译作会堂。这个字是特别和犹太教发生关系的，好像庙字和佛教发生关系，观字和道教发生关系，四字和回教发生关系一样。有一个弟兄说，我们不应该把聚会的地方称为教会聚会所，应当改为基督徒的会堂。如果这样，有一个犹太人走过这地方，他就会起很大的误会，因为会堂是犹太教专用的名词。你怎么能说有基督徒会堂而不把犹太教带进来呢？主说这是撒旦一会堂的人，主在这里所说的犹太人乃是指着在基督教里的犹太人说的，因为他们把会堂都带进来了。愿以神赐恩给我们，我们必须完全脱离犹太教的东西。士美拿教会有患难，有贫穷，有犹太人的毁谤，但是主对他们怎么说呢？十节上，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，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，叫你们被试炼，你不要怕。许多的时候，我们如果知道这是撒旦做的，问题就已经解决一半了。你在那里想到的是人的时候，那就困难了。若是知道是仇敌所做的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，叫我们在神面前的心立刻定下来了。十节中，你们必受患难十日，这里有一个十日的问题。许多解释启示录和但以理书的人常有一个习惯，就是把一日当作一年，因为把这里的十日当作十年，所以人就想在历史上寻出这十年来，但是寻不到。 我个人觉得这是完全没有圣经根据的。许多圣经的日子不能把日当作年，比如启示录有一处说一载、二载、半载，就是说三年半。另外有一处说1260天。犹太人的一年是360天，所以1260天就是三年半。如果一日做一年，那就变作1260年了。大灾难若是如此长久，这将怎么办呢？十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在圣经里有多次提到十日，创世纪24章有一个十天。仆人要把利百加带走的时候，利百加的哥哥和他母亲说，至少要留在这里十天。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不让王的膳玷污自己，求委办说，试试我们十天。所以十日在圣经中有一个意思，就是很短的时间。主在这里说的话有同样的意思，一面是说受苦是有日子的，我们受苦的日子是被主数过的，过了那天就要被释放，像约伯一样。另一面是说十天是很短的日期，不管我们在神面前受如何的试炼，总没有很长的。等到那日子一满，魔鬼就没有法子了，你所受的试炼很快的就要过去。十节下，你务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至死忠心是时间，也是态度。主要求侍奉他的人生命是属于他的，所以一直到死的时候他都得忠心。凡被宝血所买的人就是属于主的人，就要完全归于主。基督一开始就是我就要做我们的一切，现在他说你务要至死忠心，按照态度说我们要忠心与至于死，按照时间说我们要忠心一直到死。我就赐给你们那生命的冠冕，冠冕是赏赐，在那个时候生命变作冠冕了。十一节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。在这里明显的对我们说，不但不死，并且连害也不受，因为你已经学会了。患难是很重的，你若没有落到患难里去，你就不知道患难是多厉害。贫穷也是逼人的，你若没有贫穷过，你就不知道那个味道。毁谤也是压人的，你若没有受过毁谤，你就不知道他的痛苦。每一个遭遇好像都是拖你到死亡里去，但是当你经过这些的时候，你要证明复活是事实，主从坟墓里出来了，我们也要出来，他复活的生命今天不能被淹没，我们就敢说我们也不能被淹没。